大家所分享的就是尼希米记的二章一到十节，就是尼希米得到了王的批准，可以呢回到耶路撒冷那边重建这个城墙。谢谢。今天呢，我们看尼希米记的二章十一到二十节。那时尼希米呢已经到达这个耶路撒冷，开启这个重建的工程。十一到十六节呢，就是说尼希米暗进考察耶路撒冷的情况。十七、十八节就是尼希米传递意象，激动百姓参与。然后呢，十九到二十节就是以坚定的信心对付敌人。让我们逐一的去看看尼希米怎么样去面对他的神所赐给他的挑战，并他奉献的生命全然为主。第一方面呢，就是我们说尼希米安静的考察耶路撒冷的情况。刚才标书所讲的所读的经文就是和合本，我现在希望大家一同跟我读的就是信义本，我们一同读。我到了耶路撒冷，在那里停留了三天，在夜间起来和几个人一起出去，我没有告诉任何人我的神使我定义要为耶路撒冷做的事，除了我所起的一头牲口以外，没有带着别的牲口。我夜间出了谷门，向着龙泉去，到了粪门，视察耶路撒冷破坏城墙和被火焚毁的城门。我又往前走，到了城门和王池，因为地方不够让我骑着牲口过去，我只得在夜间沿溪而赏，视察城墙，然后转回经过谷门回到城里。没有一个官长知道我去过什么地方，做了什么事。我也一直没有告诉犹大人或祭司或会众或官长或其余做工的人。这段呢，就是继续尼希米细心的考察耶路撒冷的经过。他按照行情在耶路撒冷做了实际的观察。十一节简单的记载尼希米到了这个耶路撒冷，并在那里停留了三天。然而简单的记载并不代表这个行情是简单的。原来呢，从波斯帝国的苏珊城到这个犹大省的耶路撒冷城，路途是非常遥远的。如果呢要经过这个旷野呢，需要大概就是300英里的路程。如果大家在这里平常开车也知道300英里大概有多少的时间。可是如果呢要绕道而行，是需要多一倍的时间。倘若这个尼希米没有好像我们今天受了这个下雪的影响，其实他的行情走路也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够完成。所以呢，可以想象他的旅程是多么的辛苦的。因此尼希米呢到达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第一件的事情就是休息。我们从尼希米的经历里面，我们可以知道一个愿意委身侍奉的人也需要安静休息的时间。目的不但是回复身心灵的健康，更是呢希望在这个安静的时间里面重新可以得到从神而来的这个一个明确的这个计划，然后呢才可以计划下一步的事情是怎么样做。如果呢我们看以赛亚书30章15节，也告诉我们得离在乎平静安稳。这句话呢不是说我们的力量藏在平静的当中，而是说我们要放弃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不用自己的方法去处理事情。当我们转往内心，在平静和信靠中看神的工作的时候，神就在我们的里面成为力量的泉源，使我们有能力的去面对挑战。尼希米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教导我们不要急于开展工作，或者是立刻的找人去帮忙，而是呢，首先休息一段的时间，并单独的求见神和安静的计划，然后才采取行动。我曾经与一些的弟兄姐妹分享提防耗尽 burn out 这个课题，我用先知以利亚的经历分享我们怎么样去避免这个生命中的耗尽枯干。今天我用尼西米的生命来看看秘诀之所在。第一方面呢，就是说借着休息重新定位。刚才提到了尼西米到了耶路撒冷之后呢，他停留了三天，和合本呢就是说在那里住了三天，然后呢英文圣经也是说 was there three days。 我们可以看见圣经的译本中差不多也是比较中立的，没有说明尼西米在这三天做了什么事情。可是呢吕正中译本呢就说特别的翻译出来说他在那里待了三天，特别的显明尼西米在这三天呢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完全是休息。很多人认为休息什么事情也不做是浪费时间的，可是神透过人有休息的机会让人重新定位，并且在服事上面重回正轨。不少侍奉神的人呢都有这样的经历，就是忙啊忙啊忙了一个地步，就是连亲近神的时间也没有，所以呢把祷告啊侍奉啊变成了这个例行的公事。之后呢引发的问题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冲突，那就是对于身边一切的人和事都变得看得不顺眼，继而愤怒埋怨等等。其实身边的人和事没有太大的变化，变化的是我们自己的状态。我们因为忙碌而变得情绪波动，灵性低落，身体不息等等，以至于我们不再懂得怎么样去接纳忍耐，甚至是要脱离身边的人和事。一个人的情绪波动是会影响其他的人的，不是带来更多负面的情绪，便是引起不同意见的着力。所以呢，我们真的需要求主的帮忙，在我们忙碌的日子里面人人寻找可以安静休息的空间。我们也可以透过安静的时间让我们的生命重新定位，以至于为主走更远的路。第二方面呢，我们说尼西米休息过后开启计划。尼西米休息过后呢，他在夜间起来视察耶路撒冷受破坏的情况。为什么他选择要在夜间行动呢？是否他自己做一些不光彩的事情，所以呢要暗暗的行事呢？那当然不是啊，就是因为尼西米选择在夜间的行动有两个可能的原因。第一方面呢，就是不希望引起人的注意。这位从波斯回来耶路撒冷的大人物，如果在白天工作呢，必定引起很大的骚动，有一些人可能会殷勤的伺候他，但也有一些人可能来凑凑热闹了，那就影响尼西米专心查看耶路撒冷的情况。另外呢，第十节我们上一期已经说了，荷伦人参巴拉和阿门人多比亚对他们受建这个城墙非常的恼怒，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攻击和干扰，所以呢这个尼西米也选择秘密的视察，免得受到敌人的破坏。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呢，尼西米是跟几个人一起去的，代表他也有这个同行者有亲信，只不过呢那个时机还没有成熟，所以呢他没有把他心中的计划向人家分享。 在这里呢，我们也可以看到提防耗尽枯干的另外的一个方法，就是呢，我们要尽量的避免人家的干扰。如果我们的心情不受到打击，自然能够专心解决问题了。然而，当我们做事情的时候呢，我们是免不了受注意别人的看法。那我们会发现，有些时候呢，别人的看法不一定是积极的，还有有些时候是带有这个反对的意味，那就叫我们退出，最终就放弃让我们可以完成这个事情了。但是呢，如果我们不受人家影响的话，我们就很容易完成任务了。有一个故事，就是一间百货公司不断地接到顾客的投诉，某一个电器用品发生了问题，然后呢，公司就决定让所有买了这个电器的消费者回来更换另外的一个产品。然而消费者呢，把这个电器抬来的时候仍然不断的埋怨投诉，有一些更大发脾气，埋怨要他们走来走去，浪费他们的时间。后来呢，他们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呢？他们说了这么多不好的话，发脾气啊，抱怨啊等等，那为负责更换产品的服务小姐还是带着微笑对他们，然后呢，把他手中的字条看一遍，然后就回答他们的问题。他们后来有一个人发现，原来这个服务的小姐后面有另外的一个服务小姐。后面的服务小姐 B 小姐呢，原来就是不断的把一些答案写下来，然后就给这个 A 小姐了。原来这个 A 小姐呢，是一个聋子来的，她没有办法听到这个客人的声音，因此呢，需要后面的 B 小姐把这个答案写出来，然后她就知道怎么样告诉这个客人了。那为什么这个百货公司要聘请这个聋子 A 小姐呢？原来他们知道负责前线工作的人，如果有一些时候面对客人不断的投诉埋怨，不免是影响他们的工作情绪的，甚至是激怒客人而发脾气。所以呢，他们聘用一个听不到客人抱怨声的人去负责更换产品，那就不会受到客人的抱怨干扰而影响工作的情绪。然后呢，后面的 B 小姐纵然听到很多消费者很多的抱怨声，可是呢，她不必回答，只需要呢把正确的答案写下来，帮助 A 小姐解决问题就是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在我们面对许多不愉快的事情的时候，难免有一些情绪的起伏。然而，如果我们先把自己与外面的声音做一个短暂的隔离，就算是装聋作哑都没有关系，让我们的情绪先冷静下来，然后呢，我们的思考就会敏锐得多，也最终呢，可以容易的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了。另外呢，第三方面，我们说尼西米他等候时机，寻求帮助。十二到十六节，尼西米不但没有告诉同行者心中的计划，就算是他的同胞、祭司、贵胄、官长等等，他也没有告诉。那为什么他要这么谨慎呢？也许是因为尼西米出来报道，不知道谁是敌人，谁是朋友，为了安全，唯有保持沉默，闭口不言。也有可能是因为他知道重建的工程非常的艰巨，太快说出来就有很多不同的意见。有一些意见是好的，可能不是所有的意见都有这个建设性的，因为每一个人的想法也不一样。工作还没有开始就出现意见分歧，甚至是有一些是负面的想法， 那就很难同心的完成任务了。所以呢，尼西米是很有机会，他尝试评估情况，等候好的时机，才与识道的人去分享这个重建的计划，并寻求他们的帮助。在这里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另外的一个减低耗尽枯干的一个方法，就是安静的等候好的时机，然后呢才找适当的人去询问这个意见，或者是寻求帮助。可能我们出现两个极端，第一个极端就是不断的与人分享困难需要，但由于声音太多太杂，不知道如何是好，最后呢成为一个忙的人，就是忙碌迷茫灭茫的人。第二方面呢，就是不与人家分享困难需要，什么事情都单独的去面对，成为独行侠的原因，也许觉得没有其他的人可以帮他解决问题，也有可能因为不好意思发出求助的信息。其实我们知道这两个极端最终都会让人耗尽枯干。尼西米不着急地与熟睡期的人商量，他亲自地视察周围环境，并仔细做出全盘的计划，然后才与人传递意向，让犹大人领袖们同心起来建造城墙。虽然呢，这段的经文没有说他为此向神祷告，但之前说他是一个敬虔、凡事仰望、等候神的人，所以呢，相信他今次做出这个计划之前，也是经过祷告、等候，然后才跟人分享这个意向的。今天我们可以跟朋友倾诉，但过分随便的与人说出心里面的事情是危险的。在我们的心中，我们应当有一个秘诀，只有自己与神交通，别的人是不能知道的。什么是秘诀呢？就是我们的心灵与神深深的交通的地方，这就是我们的内心认识神的地方。当我们与神亲密交通的时候，就能够明白他的心意和指引，继而做出合神心意的行动了。就好像尼西米他说，当神使我心里面要为耶路撒冷做的事，我并没有告诉人。尼西米知道上帝的心意，但他没有随便的告诉别人，不是因为他有一个自私的心，而是他不希望神的工作受到破坏。有一些信徒，他们受到圣灵的感动，愿意的奉献生命侍奉神，但最后呢，因为声音太多而产生怀疑不信，最终呢就放弃委身侍奉，那实在可惜。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冷静有智慧，分辨这个属天的话与属地的话。第二方面，我们说17-18节，尼西米传递意向，激动百姓参与。又让我们先读这两节的经文，然后我们才分享。后来我对他们说，你们都看见我们遭遇的患难，耶路撒冷成了荒芜之地，城门被火焚烧，你们都起来吧，要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我们再受凌辱。我告诉他们，我的神施恩的手怎么样帮助我，以及王对我说的话。他们就说，我们要起来建造。于是他们奋勇着手做着圣工。这段的经文说尼西米，没有说尼西米用了什么的方法来召集同胞，可是呢，他知道同胞同心合力的建造是非常的重要的。因此呢，尼西米在开启这个重建之前， 必须要激励同胞的志气。那他怎么样做呢？首先，尼西米对群众说：“你们都看见我们遭遇的患难。”尼西米把同胞所面对的问题说成是大家我们共同面对的问题，以认同同胞的困苦，显示他不是以一个外人的身份来怜悯施舍他们，而是呢以用一个分担的态度来与他们共同承担这个困难。刚才我们提到尼西米出来报道，不但只不认识同胞，其实同胞也对他非常的陌生。如果尼西米以拯救者的姿态来分享意向呢，那相信同胞很快被他的气焰吓怕了。所以呢，尼西米首先是认同同胞的困苦，然后呢以一个同理心与他们建立关系。这是一个很好的策略。一般人来说，人都很重诚意的，也容易被感情所影响。因此呢，人与人之间交流的时候，心理上、感情上的认同是非常重要的。特别如果得到朋辈、亲友的认同、介绍的时候呢，那份莫名的安慰还有快乐更加涌上心头。然而，过分的对人的认同，或者说过分的采用同理心，只会适得其反，使人感情用事，把问题夸大，而没有正视问题的根源。上帝创造人类的时候呢，是有感性、理性两方面的，而神自己也是有这个慈爱和公义两方面，缺一不可。尼西米不单是一个同理者，他有感性的一面，他同时也是一个理性者。他与同胞共同分担困难。十七节下部分，尼西米继续的对群众说：“你们都来吧，让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我们再受凌辱。”尼西米清楚的说，如果要停止外敌的凌辱，就必须要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这样呢才能杜绝敌人的侵略。他与神怎么样施恩帮助他，和波斯王怎么样对他说的话来激励同胞，使同胞后来有信心的回应说：“我们起来建造吧。”于是呢，他们就奋勇起来承担这个重建的工程。对同胞来说，如果没有上帝的恩典，没有王帝的批准，还有没有这个木料，那他们是很难动工的。所以呢，尼西米向他们做见证，解决他们心中的疑惑之后呢，那他们就有信心投身参与这个工程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每一件圣工都有困难的地方，如果呢我们只把眼光放在这个问题上面，便会犹豫不决，甚至是不做任何的尝试。可是如果我们回想神的恩典，并诉说他以往的带领，那我们便有勇气为主传递意向了。所以我们常常说，我们要数算神的恩典，我们要思想他以前怎么样去带领我们的生命。教会近期也有一些的活动，好像是赞美操、门徒训练等等。我们也是希望加强我们教会的福音工作，让不信的人可以认识神，并让信徒的生命得到复兴，以至于能够在这弯曲被冒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否愿意参加教会的重建工程呢？教会是需要大家并肩合作才能完成上帝的使命的。我们很快就有第二次的赞美操的这个活动了，我们也需要弟兄姐妹参与，就是不单止你们参与， 也带领一些朋友来参与。我们还会把这个单张传递给我们的邻居，我们也需要大家一起参加，可以把这个单张派发这个邻居的当中。真的希望大家同心合力，一同为上帝的工作努力。另外呢，我们有需要鼓励弟兄姐妹主动的带领还没有信主的人来教会，可能为此有所付出，但你能够赢得人的灵魂是非常值得的。我曾经呢跟我的先生 Byron 有不稳定的带领我的子女去教会参加儿童聚会，他也蛮喜欢的。可是因为呢，现在我跟我的先生在不同的教会全时间服侍，所以呢，我们没有时间，很少带他去教会了，因为我们要接送他的。可是上个星期之前，我的子女突然的问我，为什么不带他去教会？我们听后呢，也非常的愧疚。可是我记得他11点要学跳舞嘛，然后我问他。你11点要跳舞，可是我已经在教会了，那我怎么样带你去呢？然后他说，我现在不用跳舞了，我要跟你去教会。我的心在想，他既然怎么有兴趣，那我们唯有尽力而为了。所以现在呢，我跟Brian 呢，每个星期六就看看谁星期天比较方便，然后呢就带他去教会。他上个礼拜跟今个礼拜也跟Brian 去教会，然后呢Brian 那边的一个儿童事工的传道人非常喜欢他。为什么呢？原来他说跟这个我们的子女很相似的一些地方，就是这个传道人很小的时候也是跟其他的朋友去教会，他的爸爸妈妈也没有带他去教会，他就是怎样认识神，然后呢就是去这个后来当这个传道人了。所以呢，他觉得从小可以去教会是一个很好的事情。今天呢，我们又提早了去接他去教会，然后呢他还没有睡醒，所以呢我们很快的用很短的时间把他弄好他的衣服弄好他的头发。还有呢，后来他的哥哥因为有两个星期他没有跟我们去，然后今天第三个星期了，我跟他说你要不要跟我去，然后他说我不去，然后我说可是之后呢姑丈带你去吃好的东西，然后他就很快的穿衣服，然后就跟我的先生去这个教会。真的希望大家为我们和子女子子去祷告，希望我们有恒心的每个星期带他们去教会，也希望他们也不是一时的高兴，而是也有这个恒心跟我们去教会。第三方面呢，我们说尼西米他以坚定的信心对付敌人。又让我们一同诵读19:20。但和人人参巴拉和做城仆的亚门人多比亚以及亚拉伯人基谢吞进了，就耻笑我们，藐视我们，说你们在什么，你们要背叛王吗？我回答他们说，天上的神必使我们成功，我们是他的仆人，我们要起来建造，但你们在耶路撒冷无坟无泉无人纪念。在19:20的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做为主做工的是会面对很多的阻力。第十节已经说了和人人参巴拉还有阿门人多比亚这两股的反对势力，来到19呢，犹大人又多了一个敌人，就是亚拉伯的迹象。这些敌人听见犹大人重建城墙，就起笑藐视他们，说你们干什么呢？你们要背叛王吗？很多时候越是重要的工作，所面对的声音和反对的势力会越厉害。如果我们没有 之前没有做好心理准备，在遇到反对势力的时候，就会惊惶失措，灰心丧志。尼西米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可是当他遇到困难的时候，他没有慌张，因为他心里面有神的同在。二十节说尼西米以坚定的信心回应敌人的话，他说，天上的神必使我们成功，我们是他的仆人，我们要起来建造，但你们在耶路撒冷无坟无泉无人纪念。尼西米坚定的相信，成败得失掌握在神的手中，只要忠心服侍，全然为主，神必会使他的仆人亨通成功的。相反呢，破坏神工作的人，最终不但不能够得到益处，更是在神的国度里无坟无权无纪念，真是可悲。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同心建立教会，而非破坏教会的工作，以至于在神的国度里无坟无纪念。来到总结的时候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英国的运动员故事。因为呢，冬季的奥运会刚刚结束，我突然的想起他。他的名字就是叫李爱瑞，是一个英国人，可是呢，他在中国出生，然后呢，又回到中国炫造的一个运动员。他于1924年巴黎奥运会的当中拿了400米的金牌，当时候呢，他只是21岁，却以 47.6 秒的成绩夺得这个金牌，打破世界纪录。李爱瑞呢，本来是一个擅长100米短跑的运动员，但那一次的比赛安排在主日星期天进行，所以呢，他为了要起手主日崇拜去参加这个崇拜，所以呢，放弃了100米的短跑。那英国的报纸呢，对李爱瑞的行动不断的攻击，说他呢背叛英国的体育精神。然后呢，一个贵族也公开的指责他说，代表国家参加奥运比赛才是人生唯一要紧的事情。纵然呢，他受到多方的抨击，但是他仍然遵守神的吩咐，就是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他绝不会为了得到这个金牌而牺牲这个信仰。后来呢，他改为参加不擅长的400米的比赛，因为他心里面得到从神而来的话，就是罗马书的10:11。我们一起读吧。凡信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最后呢，他就蒙神的保守，他除了在400米中得到金牌之外呢，更刷新世界纪录，成为英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运动员之一。这个李爱瑞在运动生涯得到最高峰的时候呢，突然放弃了再次得到金牌的机会，他回到自己的出生地天津，成为一个老师和宣教士。他奉献生命，全然为主，去中国跑人生的另外一场赛事。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当我们看见运动员竭尽所能为金牌拼搏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想到李爱瑞已经得到了天上的奖赏？那这个冠冕岂不比什么金牌啊、荣誉啊更可贵，更值得我们去羡慕吗？我们呢？我们当然也可以得到这个冠冕，只要我们好像尼西米、李爱瑞一样奉献生命，全然为主。当然呢，我们也需要继续的依靠神，以坚定的信心来对抗熟悉的声音和反对的势力，才能为主打美好的仗的。所以让我们同心合意的在神的国度里面努力为主打胜仗。让我们同心的低头祷告。 亲爱的天父，当我们思想到过去很多的宣教士，他们愿意为你付出生命，付出时间，付出光阴的时候，我们真的很羡慕。我们看见他们的生命一生精彩，没有白过。主啊，我们同样也希望我们的生命没有白过。纵然我们面对生活的压力，面对不同的事情，可是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我们在我们的工作的地方，我们要好好做见证，不单止我们有美好的生命，美好的品德，让人家看见我们背后的神，我们也需要主动的去邀请他们来到教会的当中。有机会的话，我们也需要跟他们分享福音，让他们明白。主啊，因为我们知道，其实世界上很多人，他们的心灵是空虚的，他们没有人生的目标，没有什么值得他们去眷顾的。可是我们的生命不一样，我们要目标，我们的生命就是为神奉献自己，为你工作，把最美好的东西跟世界上的人分享。所以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我们不要做一个忙碌迷茫灭茫的人，我们要做的是一个逃离喜悦的基督徒，也把你的带好的信息与人家分享，让其他的人也好像我们一样能够得到丰盛的生命。主啊，我们再一次谢谢你，谢谢你给我们有生命气息，我们愿意在一起的在你面前奉献我们自己，无论在金钱上面、时间上面、人生上面，我们也需要奉献我们，把最好的送给你，来报答你对我们的恩典。主啊，我们也知道我们的同胞还有很多还没有信主的，我们也需要为他们祷告。李爱瑞纵然是一个英国人，可是他也关心中国的需要。他在二十几岁的时候就回到这个天津当一个老师，把你的美好的信息跟人家分享。主啊，我们看见他为中国人的付出，我们也需要为我们的同胞有所付出。可能我们因此需要面对一些阻力、一些困难，可是为主赢得人的灵魂是非常有价值的。求你帮助我们爱我们的同胞，也带领他们认识你，改变他们的一生。求你帮助我们，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